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目前查克老师在这个节目中呢，带领我们查考以西结书，讲到以色列即将面临的神的审判。这次我们要来看神如何宣告他将不再与以色列民同在，而把他们交付给仇敌。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跟随查克老师一起翻到以西结书第7章14节，请听今天的信息：审判将临到以色列。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仍然查考以西结书的第7章。愿主通过圣经的真理，教导我们过敬虔的生活，尊主为大。以西结书第7章14节说，他们已经吹角预备齐全，却无一人出战，因为我的烈怒临到他们众人身上。吹角呢，并不是仅仅要召集以色列众民出去征战，对以色列民来说呢，吹角的意思是承认耶和华来和我们一起征战。但神说，我不再与你们一同征战，你们吹角也没用，我不再与你们征战了，你们将被交在仇敌的手中。以西结书第7章15和16节说，在外有刀剑，在内有瘟疫饥荒，在田野的必遭刀剑而死，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吞灭他，其中所逃脱的就必逃脱，个人因自己的罪孽在山上发出悲声，好像谷中的鸽子哀鸣。那些逃脱刀剑和瘟疫，被分散在众山中的人们，要为所发生的事而哭泣悲伤哀嚎。以西结书第7章17和18节说，手都发软，膝弱如水，要用麻布束腰，被战巾所盖，个人脸上羞愧，头上光秃。在哀伤中呢，他们常常要剃掉头发。以西结书第7章19到21节说，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如污秽之物。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不能使心里知足，也不能使肚腹饱满，因为这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论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殿，他建立的威严，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所以这殿我使他们看如污秽之物。我必将这殿交付外邦人为掠物，交付地上的恶人为掳物，他们也必亵渎这殿。当然了，这是说呢，尊贵而华美的圣所将遭到毁灭，而且呢被玷污。以西结书第7章22节说，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他们亵渎我隐秘之所。事实上呢，至圣所也遭到了亵渎和玷污。以西结书第7章22到27节，强盗也必进去亵渎，要制造锁链，因为这地遍满流血的罪， 诚意充满强暴的事。所以我必使列国中罪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我必使强暴人的骄傲止息，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毁灭临近了，他们要求平安，却无平安可得。灾害加上灾害，风声接连风声。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但祭司讲的律法，长老设的谋略都必断绝。君要悲哀，王要披凄凉为衣，国民的手都发颤。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当圣殿遭到亵渎和玷污的时候，神可怕的审判也同时临到，使百姓被赶逐，并被刀剑、瘟疫和饥荒所毁灭。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以西结书的新的段落。这是以西结书第一部分预言的总结。以西结书第八章第一节说，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降在我身上。以西结呢，坐在他自己的屋子里，那些个犹大长老啊，也聚集在那里。神的灵降临到他的身上。以西结书第八章第二节，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在第二节呢，仿佛有火的形状。在希腊文其实是译本中，把第二节仿佛火的形状这一句呢，翻译为仿佛人的形状。因为希伯来文的火字啊是 ESH， 而人字是 ISH， 因此呢，希腊文翻译者认为呢，这里的原文呢应当是 ISH， 所以就翻译成仿佛人的形状。从上下文来看呢，这样翻译呢也是正确的。以西结书第八章第二到第四节说，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晶。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缕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而那里的基路伯异象在第一章中呢也描述过。以西结呢坐在自己的家中，有一些犹大长老也聚集在那里。忽然呢，他看见有火或者是人的形状，从那人的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出现，仿佛光耀的金晶。腰以下的形状呢有火，有一只手抓住以西结的一缕头发，把他提到天地中间，接着呢又把他带到耶路撒冷，进入内院的北门，又进到里面。以西结在那里看见了既可怕又可憎的事， 这事呢惹动了神的怒气，而对他的百姓施行了审判。以西结书第八章第五和第六节说，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着惹祭邪的偶像。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着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神又问以西结，你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了吗？他们竟然在圣殿里行着大可憎的事，惹怒了我祭邪的心。他们竟然在圣殿范畴里膜拜偶像假神。神又说，哎，你等等，这还不是最败坏的事。以西结书第八章第七到第十节说，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竟有一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以西结呢走进这个房间一看，那墙上画着各种污秽不堪入目的图画。以西结书第八章十一节说，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发现了律法书的时候呢，沙番当文士啊，你一定还记得那时候呢，约西亚王发起了属灵改革运动，他们把发现了律法书带到了约西亚王面前，沙番呢将律法读给王听。约西亚听之后呢，才知道他们已经远离了神的律法。于是呢，约西亚王认罪悔改，并且命令百姓都要悔改。沙番呢是一个忠心的文士，但是他的儿子亚撒尼亚呢却很卑鄙。当时呢，亚撒尼亚已经是个老人了，他呢跟那些个长老站在一起。以西结书第八章十一节说，个人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这里呢，我们看见的是全书卷中最不可思议的部分。以西结在墙上挖了一个窟窿，进去之后呢，看见房间里的墙上满是色情图画。神说，以西结啊，我让你进到了这些人的思想中，你所看见的都是他们心中所思所想的事情，他们脑子里充斥着这些幻想和图像啊，这些呢就是他们的思想了。你所看见的这些污秽的思想，全都是长老们的心思意念。他们本应是以色列百姓的属灵领袖，但是他们的思想呢却被污染了。你知道神能够看透我们的心，也能够看见我们的心思意念中的一切幻想，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对我来说，这件事提醒我要保持清醒，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事可以向神隐瞒的，连我的思想神全都知道，我脑子里所想象的神都能看见。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劝勉我们要将每一个心思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那些个长老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的，耶和华已经离弃了这地。这两件事呢，他们都弄错了。神确实看得见他们，而且呢，神并没有离弃这地。以西结书第八章十三和十四节说，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塔摩斯哭泣。塔摩斯呢，是巴比伦人的神，是他们的复活之神。在春天树上繁花盛开的时候，巴比伦人就敬拜他。在秋天呢，树叶枯萎凋落，树干变得光秃秃的时候，他们就为塔摩斯哭泣。但是到了第二年春天，树木又发芽开花的时候，他们就会举行盛大的派对，预备了很多的彩蛋，庆祝塔摩斯复活。意思呢，就是我们又有了新的生命，我们的周围充满了新生命。彩蛋就象征生命生生不息，因为小鸟或者小鸡就是从蛋里面孵化出来的，因此呢，他们就在蛋上面画了各种的颜色，庆祝塔摩斯的复活。而这个复活和基督教的纪念复活节的方式相似之处呢，并不是碰巧的。不幸的是，教会竟然采纳了巴比伦人膜拜塔摩斯及其复活的异教习俗，把它呢套用在复活节主日的活动中。教会用希腊女神亚斯塔蒂的名字作为复活节的名字，英文复活节呢 Easter 这个字就是出自于亚斯塔蒂。亚斯塔蒂是希腊假神亚多尼斯的妻子，亚多尼斯就是塔摩斯。所以呢，今天教会竟然融入到了异教的习俗，在复活节的早晨让孩子们玩寻找鸡蛋的游戏，把整篮的彩蛋送给小孩子。初期教会的记载中呢，并没有读到他们设定了一个日子来庆祝基督的复活，但是后来因为异教徒都在欢庆这个膜拜塔摩斯复活的庆祝会，他们就在春天庆祝塔摩斯的复活。而当时的教会呢，不想信徒觉得被冷落了，就说，哎呀，这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嘛，那么好，让我们也把蛋染上了彩色，照他们那样庆祝耶稣的复活吧。我不知道我们的主会怎么看这件事，我呢很想知道。在这里呢，神对以西结说，你过来，我让你看看让你烦心的事。你看看这些妇女啊，为塔摩斯哭泣，他们呢不是为即将临到的荒凉哭泣，不是为了遍地罪恶哭泣，也不是为当时的道德败坏而哭泣，反而呢为了巴比伦人的复活之神塔摩斯哭泣。以西结书第八章十五和十六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二十五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这些人背向着耶和华的殿啊，表示他们是背弃神去膜拜太阳神，他们是向东方膜拜。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上到了圣殿山，我们可以看到回教的圆顶清真寺恰好就位于圣殿山的中心。同时呢，你还会听到从扩音器中播出来的喧嚣的呼叫声。今天就在圣殿山那里，你会看见许许多多的人拿出自己的小地毯跪在上面，朝向东方俯伏祷告。这个情景呢，总会叫我想起了以西结被神的灵提去的时候所看见的异象，有二十五个人背向神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以西结书第八章十七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着可憎的事还算为小吗？他们在这地变形强暴， 再三惹我发怒，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啊，手拿枝条举向鼻子前面呢，是异教徒的一个象征，是膜拜他们假神仪式中的一个记号。这种仪式呢非常可怕，难以描绘啊，污秽不堪。在有男有女的听众当中呢，我就简直无法跟你描述他们膜拜假神时用的污秽仪式了。但是神在以西结书的第八章十八节说，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以西结书第九章的第一节，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因此呢，以西结听见神在向其他的人大声喊叫，以西结听见神大声对这些人说，要使呢监管着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神是在呼叫天使们来对百姓施行审判。以西结书第九章第二节，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这身穿细麻衣的人呢，就是耶稣基督。这里是神迹中的一次显现。圣经中有许多相似的经文提到耶稣基督的显现。以西结书第九章第二和第三节说，腰间带着墨盒子，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召来。以西结呢，看见神的灵和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不再停留在至圣所了。啊，现在呢，神殿的门槛呢移到了门外。我们很快会发现，神的荣耀移到了耶路撒冷城的东门及东边的橄榄山上，最后呢完全离开了。因此呢，现在基路伯神的荣耀正离开，神的荣耀呢本来是居住在至圣所里面，现在神的荣耀和同在却正离开以色列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儿，请在下一次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我们在看到神将要离弃以色列百姓。如果你还记得，所罗门奉献圣殿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圣殿。可是现在神却要离开了，以西结看见的景象真是可悲啊！下次查克老师会继续谈论这个话题，请准时收听。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是关于侍奉。这位听众问道，亲爱的查克老师，我们怎么知道自己蒙神呼召去服侍他呢？
我认识一位原圣经学院的教授，他说呢，你如果希望在任何事情上成功，或许呢，你不要蒙召做传道。我呢不确定这一点，但是蒙召当传道人有特殊的标准。我确实相信你必须对人要有爱心，爱主，爱神的话语。你能够做到这些呢，就要开始跟你的朋友分享神的道，使他们被吸引而愿意再来听。这样呢，你可能就是蒙召的了。我想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先去教主日学。如果你真的能够使得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对神的话感兴趣，那么你就能够向任何人传讲神的真理了。
谢谢查克老师。好，下回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继续查考有关以色列所面对的审判，请记得留意收听。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